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同工，我就让他自己讲讲您叫啥姓啥现在在干啥啊，方便说的就请尽管说。
大家好，我叫小魏。
小魏，哪个魏？是大胃王的胃还是那个胃肠科的胃？
大胃王的胃。然后
今年几岁啊？现在你要是弟兄上节目，大家一定最关心的是，哎，他结婚了没有？我们这有个姐妹，赶快给他介绍介绍。
已经结婚了，然后小孩都半岁了。
哎呦，太晚了，小孩已经半岁，那这个哎，那方面咱们就不谈了，啊，您现在是在江南江北还是在东南西北呢？
刚好是在江南。
哦，你在江南，那好地方，好地方。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做小买卖呢，在玩股票呢，还是在开工厂？
现在是在上学了。
哦，在上学。嗯，
对，
那很好啊。你这才在上学就结婚了？你们大学可以结婚了？
那我们这个不是普通的大学。
那是什么大学呢？
我们是在国内应该叫神学院。
哦，你在一个神学院。哎呦，快快，这下子把蒙哥都呛住了。终于我们有神学生进来。那我们这个山外天圆快要进入主流了。哇，神学院念起来贵不贵啊？
我觉得我还是挺贵的，但是你要是跟普通大学比的话，那个大学不贵。
现在念个大学要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上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是7000多吧，这是基本的费用，然后不包括生活费。
那也有这种考上大学念不起的情况了，你7000也不少。
有，
有啊，
肯定有。
而且呢，念出来不见得找得到事儿，是吧？啊，在美国现在就有这个说法，说大学啊是一个很不好的投资，几乎没有回收的投资，反而让你欠了一屁股债。哎。今天的年轻人也是不好做。那你现在也要交学费，你也住在学校吗？学校有宿舍给你住吗？那小孩可以住在里边吗？
当然不可以，我们是分开的。然后幸好学校还是可能跟家里面离得不远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外面上学，周末可能有空就回去看看孩子妻子啊，这样。
你首先就应该向神学院建议嘛，预备这个已婚学生宿舍。你说服侍主是全家庭一起服侍，是吧？你要一面念书一面和太太吵架，这样锻炼出来的工人才是真的好用的工人嘛。想当年这个老毛搞革命不是也带着江青一块儿走了吗？有没有？不知道。那你妻子代职吗？你们怎么供得起啊？
这个我们基本上如果是上学的话，教会是会给出这个钱的。
哦，真的？
然后当然有。对，但是有些教会他是不给的，但是我们这边教会也给了。
那表示你在教会表现不错，是教会派你去呢，还是你自己去呢？是主感动你去，还是因为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决定要去念神学院呢？
那倒不是啦，那个肯定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要肯定感动是要侍奉的，然后我也是有这个感动，想要去做全时间的这么一个侍奉的人员。但是然后按照这边教会的体制，如果你想当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人员，那你必须要就是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有这么一个资格，有这么一个证书，然后你才能到这个体系里面去工作。
那你不能无牌传道嘛，是不是？你信主多少年了？
我是09年受洗的，我信主到受洗非常快，就3个月。
哟，那你们那边不需要排队啊？
啊，这个说起来也有一点故事啊，就是我信主的时候刚好是我大四上学期，属于那个大学最后一年，然后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大学生，其实我也是其中一员，就属于一个心里面一个非常矛盾然后可能很挣扎的一段时间，很痛苦，很对，很黑暗的一段时间。
后来陆家约你谈话，是不是跟你传福音？是不是？
也没有了，我那个时候是处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带我，然后我就自己就找着教堂去了。
哎呦，这神所拣选的，你怎么会找教堂？你为什么不找佛堂呢？你总是得有点这样的背景啊。
找过是找过，然后那个时候找了这方面的书籍来先看，就觉得很黑暗嘛，应该好像也总觉得要抓点东西，那肯定中国人一瞬间先抓的肯定是佛教这些东西，所以我可能就想找一点嘛，但是肯定就看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后来在网上遇到一个人，现在知道是姊妹了，跟我聊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后来我跟他说现在可能在看佛经之类的书籍，然后他一下子就跟我说这个是偶像，然后我当时好像就很生气，我要跟他说这个为什么是偶像啊，但是他就没有再回我，然后可能当时就没有可能吵起来，然后但是这个话反而好像烙在我的心里面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不对的，然后后来又想到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听过良友之台的声音，
良友
之台，好，那我再去找一下，反正那个时候收到中波，大概类似于是这种福音电台的节目，哦，我后来想起来，对，接触过基督教，那我就找找基督教，找着找着就找进去了，
哦，就找进去了，哎呦，那不错，真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和你现在的妻子交朋友了吗？
没有，我们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回来找工作，然后碰巧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遇到一块，那个时候才正式开始在一起的，大学时候没有在。
这样子，两个都去面试工作，没想到就变成相亲了。
对对，遇到一块了，就在一家同一家公司就遇到一块了。
好，那这个慢点再说。你在大学里面念的是哪一个专业呢？
一个很普通的专业了，旅游管理了。
旅游管理都做什么？你们毕业出来是做什么呢？
大部分人可能是做导游之类的。
哦，就做导游，可以去游山玩水。
然后我就不想做导游，我学觉得好烦。
你自己喜欢去游山玩水吗？
我喜欢。
啊，你喜欢，你不喜欢带别人去，自己去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对，大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就是玩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想过给别人做导游。
你们做这个旅游业，你需要学外语是吧？
国内就不需要，国外的就需要。然后他那个导游可能感觉层次也高一点，国内的导游就是因为旅游业整个就很混乱，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那你后来找的工作是旅游业的吗？你面试的这个相亲工作
也是跟旅游相关的，但是他不是那种传统的旅行社，是属于一种类似于电子商务之类的，坐办公室吧，也是。
那你们一起去教会吗？还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那个时候谈不上一起去教会，然后可能因为他没有信主，所以可能我在信仰上还是经历过一段挣扎的时间，然后特别辛苦。过了两年之后，
等一下，不要讲得这么快，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你说你很快就受洗了，是不是？
对，我是受洗了。对，
你受洗了，然后你交了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
对，
然后你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姑娘啊。
娶她的时候她早就信主了。
哎呦，那你还不错，那表示你这个工作做得还不错，好吧。那你这个她的态度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战略能够让你这个女朋友啊在结婚之前就信主了？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哦，如果要讲的话，这个时间好长，然后
哎呀没关系，我们节目就是时间长，越长越好，蒙哥剪两个节目这样子呢，就可以交差了事。你慢慢说，慢慢说，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啊。现在基本上好像分成两种潮流，有一种潮流是说不信的不可以结婚啊，一方信一方不信的不能结婚。还有一个潮流是说连交朋友都不可以啊。那你这个去交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已经是犯了大忌了。现在教会居然还支持你出来念神学啊，所以你这里面一定有些特别的技巧给我们传授传授。
好吧，那个时候大四下学期，然后那个时候信主啊，然后就是说 要赶紧受洗。那个、刚刚蒙哥不问了嘛？那个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福音，嗯、我是回家信的主教的找的教堂嘛。
嗯。
我马上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回到学校去，因为那个时候寒假要结束了，就感觉非常着急。啊，我刚好碰到复活节要受洗，如果再不受洗的话，感觉好像就会把这个机会给错过。就像我以前、哦、
好材料，好材料，哎呀，有这种迫切是最好的。
对，很迫切。然后那个时候就跟牧师谈，我说我现在没有到一年，但是我立马要受洗。
哦，你们基本上有这个规矩，是要信了一年之后才能够
考信，
信了一年还要考试才能够受洗。
对，现在国内主流基本上都是这样，肯定是一个有这么一个程序的。但是每个教会有可能。他在实施上可能就不一样，这个考试到底怎么考，可能你跟牧师谈两句就算过了，可能真的是要发笔考试的那种。
那这个
具体怎么考，每个教会不一样。
这圣经根据在哪里呢？这样做法的圣经根据在哪里？
这个现在已经可能不存在什么根据了，大家就是觉得就是你信了一段时间，你比较了解了，你再去受洗可能会对你好，总比你糊糊涂涂的受洗，回头你再不信了，说你不信了，会那样会更不好嘛？那与其那样，不如
你对
你
好还是对教会好了？就受洗是帮助你明白，还是你明白了以后才能受洗？这，哎呀，这个哎，那你麻烦了，你这个跟蒙哥做节目就是有这种麻烦。你现在念神学院，将来你去服事的时候，你要继续遵守这个规矩吗？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规矩是非常反对的。
有非常反对，还来念神学院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你将来怎么办啊？
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现在那个我的那个对吧，受洗的问题对吧？
好，
将来再说。
现在先饶你一次啊！好，继续讲。
啊，对，然后后来我就立马受洗了之后。啊，然后可能聊聊我妻子那块远了一点，就是受洗了之后，牧师立马就呼召问我要不要侍奉主啊，考神学院之类的。那希望我就是到教会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哎呦，
年轻嘛，然后
哦，你们这牧师还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啊。
但是当时那是三个月，然后去信主，然后受洗已经感觉是极限了，一下子问我要不要去侍奉，然后哎呀，这个好像压力有点大，然后
哦，你信主的时候有很大的体会吗？有很大的改变吗？
蒙哥这个改变是指哪一方面呢？
就是说别人都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体会到，你从今以后是不一样的人了，要不然你们这个。传道人怎么会这么积极，立刻要吸收你，让你参加共青团？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信主之前，整个生活是很黑暗的嘛，奔向一个黑暗的一个轨道的那种画面似的那种感觉。
信主之后呢？
整个人就平安了，就、
哦、信主之后整个人就平安了。嗯，那好。
但是还是有一个道路的问题，就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自己会问自己啊，这一辈子会怎么走？这个道路通向哪？是黑暗的嘛？我信主，走向这项光明的大道。那我信主了，就是受洗的那一天，上午受完洗，下午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好，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后来怎么样了呢？
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可能在教会有一点参与，有点侍奉，牧师就问我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你们那个教会是少年轻人吗？少弟兄吗？还是怎么样？
现在如果回想起来的话，第一个可能教会里面确实年轻人比较少，第二个可能也没有出过传道人了。
你说很久没有出
过
传道人？哦，去上神学，哦，
上神学院这种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第三个可能是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教会马上要盖新教堂，会非常急缺传道人，可能所以这可能也是牧师的一个计划之内了。现在想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是时势造英雄是吧？那然后你就回到学校去了，然后你怎么样带你这个女朋友信主呢？咱们继续谈下去。
后来就是立马就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当然大学生就遇到一个找工作的
问
题，
对，
然后第二个牧师这个压力一下子加过来了，所有的这个压力就集中在一块儿。然后我当时也在想，到底是上神学院呢，还是去找工作呢？然后就问了一些人，可能一些姊妹给的建议是啊，你总得先吃饱饭吧，是不是？自己当时也觉得家里面可能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当时考神学院是不知道教会可能会 有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持，我认为这可能完全是一个自己的事，也应该是一个自己的事情。然后当时想到家里压力就很大，母亲可能对吧，所以当时就没有敢选择神学院这条路，我就相当于有点逃的意思了，像约拿逃的意思，我就逃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上班，去找工作。
是
找工作就刚好跟我这个女朋友单位是一个单位，
找一个单位，
对，然后就碰到一起。当时完全没有想，哎呀，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哦、是不是不应该在一起，好像完全没考虑这些事。
没有良心的定罪是吧？
现在想想是有过那个疑问的，因为当时教会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嘛。
嗯嗯，
是吧？但是我记得好像听谁说还是什么说，就是你可以去传他嘛，你可以去让他去信嘛。
你那个时候还没听我们节目吧？应该不是听蒙哥讲的吧？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真没有。
感谢主，感谢主。
但是我为这个事情也在祷告了，我就跟神说，这个如果这个人他是以后我定下来神给我那个妻子，那我们就在一块了。因为照着那个以后的那个状况，或者说当时没有想太多什么永恒里面的，就是按照以后的那个状况，他是我的妻子嘛，那我们就在一块。那如果他以后不是那个神所预定的妻子，那就不需要在一块，跟他现在信和不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
哦、
因为他如果是我的妻子，他以后一定会信的嘛，就这个问题、
哎、你这种是糊里糊涂的婚姻命定论是吧？
类似是吧，我跟神的一个祷告就是，如果他不是了就让我们分手好了，但是后来发现也没有分手的迹象。
你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子，天天跟她在一起，然后跟神说他如果不是你就让我们分手，这个蒙哥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回头把你的整段给你剪掉，这迷惑人心的祷告。哎呦，反正你们就没分手是吧？那他对于信仰的态度怎么样？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传福音？什么时候带他去教会呢？
他对于信仰的态度其实不抵抗，然后就是
抵抗有两种，一种是消极不抵抗，一种是积极不抵抗，就是故意不抵抗。
而我印象最深的，现在记起来是这样的，就是他好像很早也知道我可能是信主了，然后是基督徒了，然后每次跟他讲关于信仰的事情，他不会抵触，他不会给情绪，或者是不会立马不听。但是他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啊，我是无神的，然后每次一听到他讲这个，我反而情绪起来了，那我就会跟他讲很多，然后每次讲完之后，他会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你讲的东西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讲话的这个态度和方式我不能接受。
这个女孩不错啊，你态度这么不好，他还说你讲的东西可以接受，那你觉得他真的听进去了吗？
可能当时甚至可能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们两个人情感中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去考虑，可能当时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考虑的还是感情啊，甚至可能是生活啊，其他的一些方面。
这种没关系，你先讲啊，将来有机会我访问你太太，看看两边讲的话到底对得到一块儿，对不到一块儿。
估计可能很可能对不到一块儿。
所以你们认为这只是个话题就是了。那他什么时候才认真起来信主受洗呢？
我至少我一开始是很认真的有向他传了，但是传了一段时间也确实就是没什么反应，后来我也挺失望的。然后那个时候第一年也可能因为他不信，所以工作也忙，我也没办法去教会，甚至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读圣经，我的信仰可能会一下好像跌入到一个低谷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记起来好像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跌落了低谷嘛，然后我想起来，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看圣经，开始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开始去听诗外超越了、哦、然后那个时候
谁告诉你去听这玩意儿的？
这网上一些帖子嘛，然后一些跟网上的一些基督徒在聊，然后刚好就碰到有人去说世外桃源的一个节目，然后把一个连接放上，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感觉哎还挺好，然后就一直在听，就听下来了。
你第一次听是我跟谁在做节目？
小贝啊，那个时候还、
哦、又是小贝，好好好。那后来呢？你怎么从这个低谷里边出来的呢？
低谷里面出来，开始慢慢跟他吵架了。开始就是，可能我开始花时间在圣经和听节目上，然后他就感觉不乐意，你不跟我聊，那是感觉就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摩擦就开始变多，摩擦开始变多，可能就吵嘛，吵到最后可能就不吵了，就干脆就 就很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也觉得就是还是要先处理好人的关系。
嗯，
因为他也总是说我这个态度或者是说话的语气不好，所以那个时候也渐渐也相当于跟自己赌气了，就把圣经先放下了，然后就先跟他把关系搞好，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年多的样子。但是从这段时间如果要说到他信主的话，这个就稍微有点远了，可能这段时间也慢慢的让他去接触一些信仰，也带他去去教堂去过几次。他到他信主的话就是一个非常一个不好的就是事情发生，就是他的弟弟突然有一次出了车祸，整个人一下子就不行了嘛，因为比较严重。知道消息的那天，然后我就带他祷告嘛，
嗯，
可能祷告之间他会得到一点安慰，祷告之后也听到一些关于他弟弟的一些比较好的消息，那一下子他的态度就突然会回转过来，会对这个信仰会产生一个好感。
那时候你还在你原来的大教会是吧？
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大教堂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东西，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就处的整个生活状态就很黑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我带我妻子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家庭教会，
嗯，
所以也有一点家庭教会的经历。然后在那个家庭教会待了一个月之后，刚好那个家庭教会有一个受洗的培训，
嗯，
啊，相当于慕道班吧，一个月的时间，我妻子在就参加了。也就是说，我妻子受洗从认识到信主也就两个月的时间，比我还快。
哦，感谢主，那这样是挺好，都安排得很好。
啊，嗯，然后他受洗是在长江里面受洗。所以我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净水。
哦，你从前在教堂就是点点水就算了是吧？
对，点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点水和净水应该无所谓，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信心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只是赶紧洗，
对你的信心没妨碍就是。
所以点水，然后我妻子是净水，但是我妻子在受洗之后两天的时间，然后他弟弟又不行了。后来
又不行，
就离开人世。
哦，真的，
啊？对，所以他弟弟这个事情，其实整体对我和我妻子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嗯，
因为当然是希望一点神迹奇事。然后我妻子嘛，肯定更想不通了。他会说，那他弟弟以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他会想这种问题。我也为他弟弟的事情做过很多努力了，因为这两个月的时间，他弟弟一直是属于昏迷的状态，所以我也试着在他因为他撞到大脑了嘛。然后我在他昏迷的期间，甚至去到他耳边去说一些福音的事情，因为我希望他，
重要，
当然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就是
一般来说他们是可以听到的，因为现在都这么说，就是听觉是最后消失的。别看一个人昏迷啊，你能够讲就尽量去跟他讲，绝对错不了。
后来他弟弟最后十天他竟然就是他眼睛没有睁，但是他能说话了。
哦，能说话了。
现在想来可能是一个回光返照的这么一个老百姓的说法，我们以为他弟弟可能快好了嘛，
嗯，
结果说了十天话，就是虽然讲话里面还有点迷糊，但是说完话之后，可能突然后面就不行了，
哦，
所以但是在他能说话的期间，我反而就是因为很多他周围的亲戚朋友在周围，
对对对，
我反而没有再跟他去说一些福音，现在想来也挺后悔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不过整个是在主的手中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既然主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你也跟他说了挺多的。
对，然后不管怎么说，我妻子反正因为他弟弟这件事情算是信主了，算是很艰难，有点像难产，真的是很难产。但是好歹算是信主了。然后后来我就把我原来的那份本职工作就辞掉了，找了一份其他的工作。然后我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自己家乡去，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停留了很长时间。我妻子她虽然信主了，但是她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要跟我回我这个老家去一起去生活，因为工作方面啊，生活方面的原因
是。
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妻子信主之后，我公司开始。我有一个出差的机会，
嗯，
长时间的在外面，就是暂时把我妻子对分开，
嗯，
然后这段时间就是还相对来说平和一点，我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去读经啊，去思想什么的，
嗯，
后来有一次机会，就是以公司的调迁的机会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
哦，
我先扎下来，
嗯嗯嗯，
对，然后我妻子她后来也同意跟我回去，然后，
嗯，
刚刚家里面也拆迁，哦，那个时候终于有房子，一切都比较顺利，然后他就回来。
嗯
我们就开始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妻子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去参与去侍奉。参与侍奉之后，他的整个生命状态会增长的会很快。
是对的，对。你回到这个教会，就是原来牧师鼓励你去念神学的那个教会，是吧？
后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回到教会了嘛，那就开始是全职侍奉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就是回到了这个教会，就是现在想来，就是路要越来越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到了这个教会，但是是不是要全职侍奉，这成为一个问题。一开始我是回到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青年团契里面去侍奉。但问题是不是说只要在团契里面稍微侍奉一下下就好了，
就可以
侍奉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对，心里面还是有催逼，那个催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跟我就是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一样。对，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很难受。然后我就开始跟牧师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以前不是有呼召嘛，现在我回来了，可不可以就是再继续全职侍奉的问题，我的内心状态。后来好像牧师就是好像把这茬事给忘了，这种感觉。对，因为毕竟大概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了。
而且你那时候就离开了，你没有你信主之后没在那留很久，是吧？
对，我整体在我们教会待的时间不是非常长。所以牧师也说嘛，就是可能第一个你时间短，不是很熟悉；第二个就是他说可能我时间已经浪费了，可能觉得我年纪大。
年纪大，
这个我也有。对，要不然那个时候已经是毕业了就可以。然后牧师可能就有一点就是想让我再等等。然后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当成是就是牧师拒绝我再全职侍奉了。但是当时我这个全职侍奉的这个想法还是处于我个人的状态。那我后来又跟我妻子去讲这个事情。那他肯定一开始又是接受不了，因为但是现在想想也是挺理所当然的。他一路信主，然后回到我们城市，回到教会，再到全职侍奉，这个三级跳了，有点
对呀、
啊，
好不容易有点太平日子过了，怎么现在又来个事儿？
所以那段时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就先在教会侍奉，然后这段时间我是过得非常的挣扎。
你看我们小魏弟兄的故事可是越讲越精彩，但是很可惜节目时间到了。后来他怎么样再走上侍奉这条路呢？我们得请听众朋友下回再来继续收听了。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 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